在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余华，欢迎您再次call in到由角声癌症关怀网所提供一个专为华人癌症病患服务的一个机构。那我们今天还是有一小时的开放时间，前35分钟由我们今天的嘉宾主讲，后25分钟我们会开放提问的时段，我们会按顺序接听您的电话。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免费的我们提供的一些 CD 和书，我们可以介绍给大家。其中有一个是疗程手札，是 Treatment Journal， 那是角声癌症关怀伴您同走抗癌路的一本书。另外一个是化疗室的春天，是有声书，是3个 CD， 是华语版的。那是里面的内容是龚正成和杨淑琴他们在11年艰辛的漫长抗路中一些经历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每一天这个 CD 也欢迎您来索取。那这三个都是免费的赠送的，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打电话到14082638585。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讲员。今天的讲员是刘宇护理师，他的英文叫 Lucy 刘。那他目前是在 Odyssey Healthcare 的注册护士。Lucy 呢，她本身在中国是医生，她90年移民到美国来，92年开始她的护士的工作。那03年在目前所在的 Odyssey Healthcare 当护理师，那也是非常有经验在 Hospice， 就是安宁疗护方面。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 Lucy 到我们当中。那如果您有问题，当他在讲解的时候，您有问题马上写下来，我们后25分钟会回答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Lucy。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癌症疼痛的一个处理。那我因为在工作当中主要是在这个安宁疗护里面接触很多的癌症病人，在这个疼痛的止痛方面有一些的心得跟体验。我想如果大家手上都有这个我们的这个 handout 哈，我们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们首先先要讲一下这个疼痛方面的一些理念哈。疼痛呢是非常个人的一个主观的感觉跟经历，那有些人他对疼痛比较敏感，有些人可能不那么敏感，就说他那个疼痛的阈值是不一样的。有些疼痛对某个人来讲是非常的疼，但另外一个人可能他完全就没有感觉哈。所以呢疼痛呢他又基本上是看不见，又不能够测量，所以这个患者哈如何能够向这个医务人员跟家人去描述他这个疼痛的感觉跟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的医护人员知道他的疼痛的状况的时候，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设立一个计划，跟他怎么样子帮助他来止痛。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在其他的整个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就不能够很好的进行。因为很多时候当病人处在一个疼痛的状况的时候，情绪啊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啊。那对于这个病人如何跟医生沟通呢，就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通常医生呢护理人员都会问他们哈，哪里疼啊，怎么疼啊，疼的是什么程度啊，有轻中重啊，你这个疼痛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呢，还是说会走到别的地方，然后这个疼痛是持续性的呢，还是间断性的，有什么方法或什么药物能帮助这个疼痛减轻呢，或者什么时候这疼痛会加剧。这一些 都是一些一些内容，我们可以去帮助护理人员跟我们身边的人员了解我们处在什么的一个状况。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就是简短的，就是再次的来复习一下哈，疼痛的一些分类。按照部位的分类来讲，疼痛呢通常分成感受型、混合型、神经型。感受型呢通常是因为有一些的刺激对这个周围组织的一些感应器，我们叫 receptor， 当它受到刺激了以后，它在反应反射回了这个中枢神经，然后我们感觉到疼痛。比如像我们的躯干呢，我们有皮肤啊、肌肉啊、骨头、关节、软组织啊这些的疼痛。那像另外一种是内脏，那就包括有很多了，有心肝脾肺肾啊，有各个器官啊，这个是都是有里面都有感受的器的这些感应器，他们都会感受到这疼痛，也可能是因为炎症的刺激啊、感染的刺激啊，或者是这个机械性阻塞啊都会有。那另外呢，就是说神经型呢，通常是分成有中枢神经型那是包括有大脑啊。神经spine 啊，那个脊椎啊，那周围型呢，通常是指周围末梢神经呢、啊。那我们很多的器官呢，都会有比较敏感的神经分布多的地方呢，都会比较有这种神经的疼痛。那对于癌症的病人来讲，他通常早期呢，有一些的疾病，有些的癌症是他们没有感觉到疼痛的。但是当如果是有转移到骨头啊、神经啊，或者是转移到其他的内脏的时候，那就会出现这些疼痛的症状。那下面呢，我们就谈一下这个疼痛按它的这个性质、这个特性来分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疼痛分成有不同的描述。有些人比如说身体的部位哈，有些人说这个很疼啊，有些疼痛是叫做这个就是叫 hurting 啊，有些就是疼，有些呢就是好像是有东西在撕裂呀、扯裂，或者是有刀在切割一样的疼。那像内脏的疼痛呢，通常是比较那种钝痛，就是隐隐作疼啊。如果是胃肠道呢，通常有可能会是有绞痛啊，这些不同类型的疼痛。那神经型的疼痛呢，通常的感觉呢是比较是锐痛，就是有些很像很尖的东西在刺它，或者是有放电啊、放射性的疼痛，好像就是感觉到触电一样。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皮肤上的一些末梢神经疼痛呢，通常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麻木的感觉，或者是感到有一些像小蚂蚁在爬一样，那个我们叫 tingling 哈。另外是觉得好像有那个在烧的感觉哈。这是按照我们如果说这个疼痛有一些不同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区分一下它大概是属于哪一类型的疼痛。另外呢，就是根据疼痛的这个程度来讲，如果这个患者呢，他能够表达，语言上能够表达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用这个叫做疼痛的强度表。我们是从零到十，零是基本上是零是没有疼痛，一到三是轻微的疼痛，四到六是中等的疼痛，七到十是剧痛。好，如果一个人他是有就是哭啊，或者是说这个尖叫喊声，这基本上是一个剧痛了，我们可以讲他的疼痛程度是七到十哈。如果对一些病人呢，他不能够语言上不能够表达呢，或许是言语不通的时候，那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表情啊，一些 表现来观察，我们叫做 nonverbal pain 啊，比如些有些人的表情呢，他会有经常的皱眉头啊，会做一些怪象啊这些啊，另外有些人呢会经常听了他会呻吟啊啊，有些呢就会这个烦躁啊，转转不安，就是，但有一些另外一些病人呢，就是完全的就是不动，因为他有时候一动呢，就会很疼这样子哈，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讲一下一种叫做阵痛，叫做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breakthrough pain， 啊，通常这种疼痛呢，是在一个慢性的疼痛基础上，啊。然后发生的这个比较强烈的疼痛，那可能是受到刺激啊，可能是这个有时候那个药物的药量到了末期的时候，那个药量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些状况哈。另外还有一种疼痛，我们叫做事故性疼痛，也叫做 incident pain。通常这种疼痛呢是与一些活动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有些人呢，他我们要把他从床上啊搬到椅子上啊，或者是他给他洗澡啊，或者是做些运动的时候，那平常他在床上没有疼痛，但是当要做一些比较多的活动的时候，他们会出现疼痛啊。那当如果我们观察到这种疼痛是持续哈，都跟这些活动有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医护人员讲，也许我们可以在做这些活动的前30分钟给他一些止痛药，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他在这些完成这些活动的时候的疼痛哈。那另外呢，我们现在可以来介绍一下疼痛的一些治疗第一方面呢是疼痛在药物方面的一些治疗。那我们通常原则上就是从简单的药哈，慢慢足量的升级啊。那对于轻微的这种疼痛，大概1到3呢，或者是能够忍受的一些疼痛哈，我们通常就是用一些Tylenol 啊，像这些都是药店可以 over the counter 可以买到的，就是在药房自己可以买到的，也可以叫医生开的啊，像 Tylenol 啊，那个 ibuprofen 呢，这些都可以。另外如果是说我们有些人吃药 Tylenol 啊，吃了一定的时候觉得好像我一直吃都没有效果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疼痛有加剧的时候，我们通常要用一些比较强一点的药。那现在比如说 Vicodin 啊， Vicodin 等于就是Tylenol 加上 hydrocodone 啊，那个这些也是其中的一种这个强止痛药，像我们叫做 opiate 之类的药，像吗啡类的药哈。那它 Vicodin 是等于是 Tylenol 500mg 加上 hydrocodone 5mg 哈。另外像 Percocet、Codeine 啊，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药，在美国比较常用的药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的用吗啡这个叫做迅速的止痛的，叫 immediate release 哈，就迅速止痛的药。通常这种药下去以后呢15到20分钟可以起效，但是呢它的那个维持的时间呢大概也就是3-4个小时我们可以用吗啡5到10毫克，也可以用那个 oxycodone 哈。那当如果这些用了这些中等疼痛的时候，这些药已经吃到一定的时候，我们都就是效果控制的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疼痛呢一直是在比较强度7到10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慢慢考虑到一个是用那个短效，刚才的这些短效药我们要加量。啊，加到10到30毫克，然后甚至可以用这个 Dilaudid， 这个也是另外的一种吗啡类的药，但是呢，我们就是要把它记录哈，24小时内大概我们用了多少的量，如果是 通常来讲是用药的话，一天有用到三四次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是用一些长效的吗啡类的药。那还有一些就是病人特别是晚上疼痛经常给痛醒啊，这些那就是说这个止痛药因为它维持的时间大概只是4个小时，所以不能够持续整个晚上，所以我们是建议是用长效的这个吗啡类的药，通常都可以持续8到12个小时，有一些药呢甚至可以持续到72个小时哈。像这一类的药通常有吗啡oxycodone fentanyl 还有甚至还可以用到 methadone 哈。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给药的这个途径，给药的方法哈。通常我们来讲有不同的给药途径，都有各样的好处跟不方便的地方。像最常见的是口服的药口服是非常方便而且是可靠，因为当我们服下去了以后，它是经我们的胃肠道吸收，然后到血液里面，然后就是分散到各个部位是全身各个地方哈。第二种呢是我们叫的舌下摄取，我们的 sublingual 的哈，这种方法呢是通常效果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直接从舌下吸收，它不用进胃部然后吸收然后到全身，它直接就从舌下的丰富的血管里面吸收了，然后快速的分布这种是速度比较快另外一种呢就是肌肉注射、皮下注射、静脉注射，这些呢都是非常快的这个可以止痛，但是不方便，通常都要到医院里面去，所以有时候病人当他疼痛的没有办法忍受，家人给他打911的时候送到医院，通常他们就是给他用这个 IV 用这个静脉注射这样子他的疼痛能够迅速的控制下来。还有一种疼痛叫做从这个止痛药是从皮肤摄取的我们叫做 transdermal比如像 fentanyl patch 这一类的药呢，好处就是说通常有一些病人他不能够口服或者是对吗啡类药有过敏的时候，那他可以用采取这种方法但是他的不好处呢，有时候他不太可靠，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果这个患者如果太消瘦的话那他基本上他的皮下没有太多的脂肪组织的时候这种皮肤摄取的这种药呢就不太容易经皮肤吸收另外呢就说我们如果是患者经常出汗呐、有什么的都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所以这个药物在体内的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再一个呢就是可以从呼吸道比如从那个nebulizer 这个叫做给他那个湿化给他吸进去的这种也有都是比较少用，但通常可以对于一些呼吸道疾病哈。还有一种呢是叫做从这个脊柱在脊柱内在硬膜下可能放那个导管植入的那种方法，这种呢是通常对慢性的疼痛别的效果都不太好的情况下哈可以考虑这种方法。那还有呢就是从肛门塞入的方法，我们叫 suppository 这种通常是用于不能口服的病人，这种效果是不错，但是呢不太方便他要从那个肛门那地方塞进去，然后呢有时候就是说病人如果有大便啊这个药物会不会就出来啦，什么都不太确定再有一个就是用局部的这个麻醉，我们叫做 topical 的这种方法，比如说用一些像 lidocaine patch 这个还有 lidocaine gel 这个像这个胶样的这样的插的那个疼痛的部位附近，这样子是可以在局部产生的一个止痛的效果。这个好处呢就是说如果有些疼痛只是局限在某一个范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不一定要增加这个口服的剂量，那个是会影响全身的这个效果，所以呢就是在局部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药物也可能就可以减轻这个疼痛。下一个呢我们就是要谈一下 有一些特殊类型的疼痛。有一些的止痛药哈，当我们用了前面我们所讲的一些止痛药，用了一段时间，也逐渐加大了剂量以后，如果发现这个效果还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有一些特殊类型的疼痛。而这些特殊类型的疼痛呢，它是可以加用其他的一些药可以帮助它能够减轻疼痛。比如说这个骨头的疼，骨头的疼痛呢，它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癌症的转移啊，转移到骨头里面。那这种效果呢，通常我们用说这个 ibuprofen 这种药对它是蛮有帮助的。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加一些这个激素类，像这个我们用的 Decotrim 啊，或者是Prednisone 这种激素类的药，能够帮助哈，这减轻这个骨头疼是蛮有这个疗效的。另外一种就是叫神经痛，我们英文叫做 neuropathic pain。这种疼痛呢，通常是影响到了中枢或者周围的神经。这种疼痛呢，通常来讲呢，容易被忽视。很多时候当我们的止痛药那个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有合并了这个神经痛。因为如果神经痛不处理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疼痛的控制呢，是不会达到很好的效果。那这就也是需要就是说进一步细致的去了解，也需要患者配合来比如他描述啊怎么个疼痛的这个方法呀过程啊，让我们医生可以考虑，就是从这些描述当中可以判断是不是有神经痛的这个因素。那神经痛的治疗里面呢，可以考虑加一些其他的药，比如说对有这个忧郁啊这些病人呢，我们可以加这种叫做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 的药哈，这一类药呢，医生可以慢慢的给我们去考虑这方面。另外比较常用的一个就是 Neurontin， 也是很好的一个药。还有呢，就是加一些抗痉挛的药比如说这个 Tegretol 啊这一类还有呢，另外是对这个有这个脊柱压迫脊椎压迫的这种患者或者是这个他的内脏里面呢有这个就说肿胀啊疼痛啊刺激这种病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颅内压增高，有些这个肿瘤是转移到脑部啊，那它慢慢长大增长，然后引起这个脑部里面那个内部的压力增加的时候，这些病人的话呢，加这个激素能够帮助，有很好的帮助这个减轻疼痛。另外一个就是局部的用药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神经痛来讲呢，是一个比较复杂混合性的一个因素，也比较不容易治疗的一个。那另外呢，就是说在当我们治疗疼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考虑一些其他的辅助药。什么时候会考虑呢当你去跟这个患者观察或者是他的描述的当中，你会发现有时候他们的疼痛呢会跟他们的这个焦虑有关系这个他们有这个 anxiety 有这个我们通常看了很多病例这个焦虑跟疼痛呢通常是并行的当他有疼痛的时候这个焦虑增加，当焦虑的时候疼痛又增加所以当我们适当的加一些焦虑的药抗焦虑的药的时候，可以很好的帮助那个就说不需要说一直拼命的加这个止痛药，可以能够相互相成呢另外呢，就是对一些烦躁的病人加一些这个抗烦躁的药，还有就是加一些解痉挛肌肉痉挛的药。因为很多的病人我们也看见有时候他们是他们的疼痛呢是因为肌肉的那个 痉挛收缩哈的那一种疼痛。有时候我有个病人，他就会告我他的疼痛就是好像都是一块一块的哈，那个身上一块一块，然后会走动的哈。像这一类型的疼痛，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让肌肉松弛的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能够比较有效果的来控制这个疼痛哈。那在疼痛的治疗方面，我们除了用这个药物治疗以外，那我们还可以用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放松疗法，我们叫做 relaxation technique。好，这个呢是在这样，这里就不太好解释哈。但是如果是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就是让大家来show 给大家看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来讲是一个深呼吸了，深呼吸，然后就是放松，然后我们可以有时候就把这个疼痛部位哈，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想象把它一直想象让它顺着，比如说我们抓紧这个拳头哈，比如我们现在抓紧这个左手的拳头，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疼痛是顺着我这个左手臂一直到这个我的到我的这个手掌，然后我在一个一个指头这样子放松的时候，这个帮助我们把这种疼痛或者这种的怎么说吧，这种 stress 啊能够排除出去哈。那另外呢就是音乐疗法，我们发现呢，当时我们如果是有疼痛的时候听一些比较抒情啊缓慢的音乐的时候是会帮助，就是让整个情绪能够松弛下来。这个也是我们考虑，就是说有时候疼痛你越是在那想哈就越疼，有时候呢反而说你分散一下注意力哈，诶他那个疼痛就没有了，你知道。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个 music therapy 哈，这个音乐的治疗。另外其他的可以像一些针灸啊按摩啊热敷啊或者是用那些有些光啊来照射啊，这些方法都可以有辅助的效果哈。那现在我们就讲一下哈，疼痛通常我们在控制不好的情况下，我们通常有些原因我们要考虑一下。第一个呢是就是说病人跟医务人员的这个沟通不良，就是很多时候病人通常他有时候他不愿意说报告他的疼痛状况。这个有些病人呢他会认为说，如果他讲他自己疼痛呢，好像是他是很懦弱，因为很多人他以前他的个性也好什么都是比较坚强的嘛，现在忽然说要说自己有疼啊什么的，很多人他不愿意讲。有些人是因为个性呢不太愿意麻烦别人，总是说疼啊疼啊，然后好像觉得太麻烦别人，他就不愿意讲啊。那另外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他怕跟医生讲太多的疼痛呢是不是因为这个疾病恶化啦是什么的自己也有些担心也不敢讲。另外有一些是在看医生的时候他不愿意讲这么多疼痛呢，因为他怕医生可能只顾了治他的疼痛，可能就没有就忽视了他原来的这个疾病哈。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对疼痛止痛药的不正确的一些观念，包括这个病人跟家属都有这种情况。有一些呢就是相信说这个既然是癌症嘛疼痛是不可避免的，疼一下有些疼痛没有关系哈。那其实当然是说疾病很多时候会伴随着这种疼痛，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因为现在的医学啊科学的发展，很多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忍耐这种疼痛，我们可以有药物啊各方面来帮助，让我们疼痛能够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这样子使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品质能够增加哈。另外呢就 对这个止痛药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呢，最主要的可能是很多人会说，哦，吃了止痛药啊，会上瘾啊，或者是说，这个人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一些思维啊、想法啊，好像这些哈。那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说对这个药物成瘾的一个可能一个概念上的不太清楚哈，这个。基本上我们来讲就是说对于成瘾来讲是指的一种是心理边上的一种疾病，心理边上心理的一种依赖 psychological 的一种依赖很多时候它是为了逃避那个心里边的那个疼痛哈。那这种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这个 addiction 的这个成瘾哈，通常是跟这个人的个人的体质跟他的基因啊，跟他其他的行为方面都有关系，就等于说我们说有些人喝酒，那不是每个人都会变成酒鬼，都会变成 alcoholism， 对不对？就是一样的道理，有些人会有敏感，有些人不太敏感。那再一个我们讲到的很多的情况下，我们是叫做 physical dependence， 就是说身体上的依赖，这种情况就是会出现但是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但是不等于说这个人对这个药是成瘾哈。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吃睡觉药哈，那吃了一定的程度，他可能身体上比较依赖了，不吃他就睡不着，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所以对于其他的药也是一样，他吃了一段时间他没有，他就好像就不行这样子哈。当然这个是叫做 physical 的 dependence， 是身体上的依赖另外呢一个概念就是叫 tolerance， 叫做耐受性，就通常像这些病人对着吃了这种吗啡类止痛药以后慢慢逐渐的身体耐受了，比如我们从小剂量开始，他耐受了以后这个剂量已经不能够达到他原来的效果，他可能会慢慢这个疼痛又开始出现了，这种我们叫做耐受性，叫做 tolerance 这种情况呢通常来讲医生会增加这个剂量，然后呢就会如果是有些效果不好也可以选择别的一个吗啡类的药物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三个不同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很多人认为会有这个成瘾性，那个是对这个成瘾的一个不太了解另外呢有一些病人呢他不愿意吃，就不愿意这个吃止痛药哈，他可能是因为想到有些，我听到有些人会说，哦，那现在就开始吃这个吗啡类止痛药，他说那以后再疼了怎么办呢，对不对？就是他们就不愿意吃哈再一个也是可能是害怕有这个吗啡类止痛药的一些副作用。那当然来讲吃任何药都有副作用，包括你吃 Tylenol 啊 Aspirin 啊这些都会有副作用。那像吗啡类的这个副作用呢，通常来讲我们讲是有包括有便秘镇静跟这个 confusion， 就是这个人会比较想睡觉啊，比较糊涂这种哈。像便秘这种情况呢，通常我们可以用药物来帮助他解决。像很多的，我们可以给他吃stool softener， 叫做大便的软化剂，然后再加上一些 laxative， 一些让他能够帮助排便的一些药哈，基本上这个问题都不大的，他可以维持病人都可以每天呢、或隔天都有通大便，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吗啡类的药呢会有一些镇静作用，开始吃了以后可能就是比较想睡觉啊，这些通常来讲是在一到两天之后他适应了以后这种副作用会减少所以通常医生会告诉病人哈，当他开始吃这个强止痛药的时候，最好是尽量不要做什么危险的这些事情啊，或开车啊，所以就怕会影响哈。但是过了两三天以后，通常来讲这种副作用都会减少像这个 另外呢，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通常来讲，一个是对胃肠道的一个刺激哈、啊，有些人说吃了这个消化道出血啊，这些有一些东西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是可以饭后吃啊，或者是吃一些能够保护胃黏膜的药。比如说是 Pepsi 啊，或者是 Prilosec 这些都可以帮助减少这些副作用哈。另外呢，就像最简单的这个止痛药，像这个 Tylenol 这一类哈，这个也是很方便，都能买到。我看有些病人哈，他们就是拼命的吃，这个2粒3粒，然后一天吃，每4小时吃一次。但是通常来讲，我们是建议哈，这个一天的剂量最好不要超过2000毫克，哈，像我们买的那个药，通常一粒有些是500毫克哈，所以你可以想不要吃太多，另外呢，在剂量的话不要超过4000毫克，特别是对肝脏有损害的病人哈，像这一类的药会加重肝脏的这个损害，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副作用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我们讲一下，就是有些注意事项，就是在我们用止痛药的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是原则上是从简单的止痛药开始，比如说它只有轻微的疼痛啊，我们就是只是给它 Tylenol 啊，然后再逐渐的升级哈、再加一些这个强止痛药吗啡类的短效长效这样哈、是从小剂量开始，如果能够这个效果能够达到完全的止痛，或者是1到3，就是说它能够忍受就可以啊。那另外呢，就是逐渐的加量，这通常来讲我们都会先用短效的，然后把它记录24小时它用了多少量，然后呢我们再可以把它改用长效的这种来给它这个增加这个剂量。好，另外一个呢要注意的，就是说对一些老年人跟一些肾功能不全，就是有肾功能不好的一些病人哈，那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些减量，好不好？那我看我们现在时间哈，基本上对，还有25分钟。
对的，好，我们非常谢谢 Lucy， 她很仔细的为我们解说这个用药哈，还有疼痛。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 Q&A 的时间，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告诉您，请您按星号键，请您按星号键，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按星号键，您就会被接听到我们的讲座现场，我们就会按照您星号键的先后顺序来请您发问。那当我念到您最后4码的时候，就请您提问好吗？我们第一位提问的朋友最后4码是9488，9488这位朋友，请您提问。
你好，是这样的，我现在呢就是为了在止疼啊，我有用那个 morphine 和这个 neurontin。
嗯
哼。医生，你告诉我。
这位朋友，请您大声一点好吗？
对，我有在服用止疼药 morphine， 那医生有告诉我讲用 morphine 呢会造成便秘，但是我同时发现呢，我用 morphine 的同时呢，我的肚子很大，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 morphine 的副作用之一。
那
我也有在用那个 neurontin。
neurontin 哈。
对，我就不知道是哪一种会造成这个肚子很大这个现象。
好，我想请问一下，您的这个诊断是什么呢？
我的诊断是骨髓癌。
哦哦，有没有其他的地方的转移呢？
没有。
哦，那你现在讲的说 morphine， 第一它是会产生便秘，那便秘我们通常可以用这个。这个 stool softener 哈，你可以吃250毫克，1天2次，再加上这个 laxative 的药，像这个Ducalax 啊这些，可以，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量，尽量只能够保持你的那个大便能够每一天有，或者是隔天有，如果 3天以后你还没有大便，我们建议你用这个Duclox suppository， 就是放一个那个酸呢、啊，从肛门的塞进去，能够帮助它软化。所以尽量这个大便不要等到超过4-5天这样子的话，那会非常不舒服。所以你说的是个肚子大，我不晓得是不是跟这个便秘有关系。我想请问一下，就说您现在的便秘情况现在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基本上每一天都有，
每天有
在大便。对，他也我现在也有在用那个 Lactalol， 我就不太清楚，我这个是有一种害担心哈。
啊啊，
不知道这个 Lactalol 会不会也有副作用？
哦 ，lactulose 它基本上没有很大副作用，它只是有一点引起那个肠子的那个，因为它要帮助排便嘛，它会有点 cramping， 就是说那个有点脚痛这样子哈。
哦。
啊啊，那个应该不会引起肚子大。那我是想不晓得您的这个肚子大，你是说一直在增大吗？还是说不晓得你会不会是里面是有气呀、啊，还是有水呀、啊，还是怎么个情况？
这个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去问医生，他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哦哦，如果你就是大便都没有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持续这样子，这个肚子一直大的时候，那可能还是请医生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有腹水啊，或者是其他的是胃肠道的胀气啊这一方面。其他吗啡药不会的，它只是便秘，或者是最多是小便呢、啊、会有迟缓一点而已，它不会影响这个肚子大的问题。
那会不会就是说，因为我同时也在吃那个就是激素类的药？
哦，激素类的药。
嗯，会不会这个会造成肚子大呢？他说。
哦哦，对，激素类的药哈、
嗯，
它会有一种我们叫做通常肚子不就是个它会胃口会增加。
对，
很想吃饭，然后呢会出现这个肥胖，这个最主要是在脸部啊、跟胸部、背部，肚子多少都会有脂肪会有一些的增加，有些人是蛮严重的，有些人的反应，这种情况呢，通常就是说当激素减量了以后，它会逐渐的消失。所以我就是说建议如果持续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看看医生是解释你到底这个肚子增大是因为是外面的这个脂肪，这个里面的脂肪吗？还是说里面的腹腔里面有积水呢？还是说胃肠道的这个气在里面？好，这是不同的处理的方法，但基本上你刚才说的这个 morphine 啊 neurontin 啊不会引起这些情况。
好的。
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Hello， 您还有其他？
没有了，谢谢。
没有。好，谢
谢。
谢谢打电话进来。我们今天打电话进来的朋友很多，但是有问题的朋友很少，所以请您还是机会难得哈，我们 Lucy 在这边可以尽情的回答您的问题，那还是请您按星号键，那就可以接听到我们的现场来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癌症，我们都会非常的乐意回答您的问题。那 Lucy， 我在这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提到那个非药物性的治疗法，这个通常是医生建议的，还是你自己可以提出要求，说我希望也许我可以用着，有的人不喜欢吃药，那他是不是可以借着这种试试看，这种还有这种在 insurance 方面是不是有 cover 呢？
这一种通常来讲，除非像针灸啊按摩啊这些，那就要看他的 insurance 是不是 cover 了，其他的 relaxation 这些不需要医生，就是说只是说教他怎么样做就可以了啊。
哦，所以有可能这个跟那个药物是并用的，
可以跟药物并用的，
用
对、
哦、
对、
哦、
他可以不需要看医生，只是说你了解有这些方法，这些都可以一起来让这个疼痛减轻、
嗯、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位是最后四码是6438，6438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哎，晚上好。
晚上好。
晚上好。
哎，我是从滨州打过来的啊，我姓黄。是这样子，实际上，我是觉得我的疼痛，我暂时不是癌症患者，但是我是觉得我的疼痛是胃经常疼痛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喜欢用一个枕头，然后就是说用这种物理的办法，因为我。但是就是这种效果对我来说会觉得比较好，包括就是说吃这些药物，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说这种，因为胃疼痛就像刚才他说的就是慢慢的痛，但是会持续时间很久，那我想知道这种物理的治疗这种疼痛的办法是不是比这些化学的方法治疗的方法会好一些，还是说我可以一直长期这样子使用下去？暂时不要先去看医生。
你说你是这个胃疼有很长的时间了是吗？
对对，就是说因为我有阿舍很长时间了，如果我工作上会比较疲劳或者会比较难受的话，然后我经常就是喜欢拿枕头就是压着我的肚子，就压着我的胃部，越压越紧，就感觉就会越舒服。那我就想说这种物理的办法是不是会比这种化学办法来得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暂时不用用药，还是不用先去看医生呢？你觉得如何？谢谢。
OK， 我想请问一下您多大年纪呢？
我37岁。
哦，好。那通常来讲，年轻人的话呢，可能我们多数考虑的是这个 stress 哈，工作啊各个方面，或者是饮食不定时啊各个方面引起来的。那首先我会建议你可以去买一些这个减少胃酸的药，比如你可以到 Costco 啊，或者到其他的药店买像这个 Pepsi， 或者是或者是这个 Prilosec， 或者是Ranitidine 或者什么呀，或者是有个 Zantac， 这些都可以。但是吃两个礼拜，如果你这个疼痛完全不疼了，那你就就是通常来讲，这个疼痛可能是对，因为只是溃疡啊，因为这个疼痛只是跟你的 stress 啊，有些胃炎呐、gastritis 啊有关系。那我就建议你，一个是要调整你的生活哈，饮食要定时，而且少吃多餐啊，不要暴饮暴食，不要一下饿得不得了，到一下子就拼命吃，塞得很饱，好，这些都是对胃不好。另外是尽量避免一些刺激性的东西，比如说烟酒茶有一些浓的一些茶叶咖啡或者是一些辣椒之类的刺激物质哈。另外就是睡眠呢，各个方面就是生活能够有一些调整。好，如果你吃了两个礼拜的药你还是持续疼痛，我建议你还是去看一下医生，因为有时候要排除一下这个溃疡啊，因为有时候长期这样的话溃疡时间太长了也容易会有一些癌症的转变了这样子。
OK， 谢谢你的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想让你，因为我的妹妹她是33岁，然后她在一个月之前呢刚刚才诊断出来是乳腺癌2期，然后她现在是开始接受 chemo， 已经做完了2期的 chemo， 然后这个星期她还要接受第3次的 chemo。 那我是想就是说她每次做完 chemo 以后她就会觉得就是浑身上下这些酸很痛，就是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口腔，还有就是他这个就是觉得不知道，反正他就觉得浑身不是都痛，说哪都觉得痛，这种情况你觉得是不是可以用什么物这些药物可以帮助他呢？
他这种的。对，这种疼痛是比较 general， 就是说不是说特别固定在什么地方的，它可以。
对，因为他做完每次就是说他已经做完了。
他可以先试用一些就是一些一般的一些止痛药了。像 Tylenol 这一类的，对，或者是甚至是如果是疼痛的厉害可以用一些 Vicodin 啊之类的，另外他如果是口腔的疼痛，这个时候很多是有这个因为治疗他的溃疡啊，这些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保护口腔黏膜的东西啊，让他就是尽量少点刺激啊，对各个方面的来，
他可以接受就是非处方的这个止痛药，如果他在在化疗完以后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是吗？
是
OK
好
谢谢你，
谢谢黄小姐从滨州打电话过来。好，那我们
谢谢
我们接听下一位，最后四码是1888 1888，这位朋友请您发问。1888的朋友请您发问。哦，对不起，这个朋友他把电话挂了哈。那我想问一下 Lucy， 你刚提到说焦虑和疼痛是会彼此互相影响，所以他在焦虑的时候如果吃一些抗忧郁的药会让他的疼痛减少，那如果这个病人他拒绝吃抗忧郁的药，因为很多人不觉得自己是有忧郁症或者是什么的话，这样的话那他又觉得疼痛对他造成一种困扰，不知道这方面我们怎么样鼓励这样的病人呢？
一个是就是跟他解释是有这种情况，很多人他会接受因为你一直增加这个止痛剂药的剂量也不是办法嘛，是吧？然后你如果加一点抗忧郁的药呢，会帮他能够减轻他的这个服药的这个剂量。另外一个，如果他实在不愿意吃，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以用一些非药物性的放松疗法啊，再一个是音乐啊，这些是分散他的注意力，让他基本目的就是让他松弛，就是他不吃药的话，如果他能够能够放松的话也可以，或者他自己有别的方法出去走走啊，是能够让他松弛下来都可以。
好，想谢谢 Lucy。 接下来我们要接听这位是最后四码9488 9488，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你们好，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现在那个疼痛指数基本上在3左右，我觉得我控制的还比较好，那我现在就是想再减少我这个 morphine 的那个剂量，我从一开始从300减到现在一天用量在90，我要再往下慢慢再减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做呢才能让身体不至于就是说太感觉太不舒服，减少这个对他的这个一开始的那个依赖性。
对很好啊，那你从300减到90已经很好，你基本上你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我是一开始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呢，刚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他是给我用300，我是从2个星期以前减到90，那最近一次呢我看医生的时候他是给我用30 30 30这样的3片药来控制，我就希望看有没有可能性再往下去减，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会让身体不至于一开始很不容易就接受。
这个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像这个3-5天呢我们减个10毫克这样子好。那像你这种情况，你30 30 30，那你可以试一下，先我看看哈，吗啡它只有15 15 30嘛哈。
对，
那的话你要减的话呢，你的疼痛是主要白天还是晚上多呢？
我的疼痛，因为它是这种药是缓释的，
对。
其实我感觉平时一般都可以，好像有的时候就是夜里，他会就是觉得好像那个就是那个脊椎骨 spinal cord 那里有那种顿顿的痛，我感觉好像 pressure pain 一样的，压迫性那种痛，尤其是当就是饭吃的稍微多了一点
是
觉得后面好像会有那种胀胀的痛。或者就是下午的时候，有的时候坐那里会感觉有一些痛， 但是一般都是最痛的时候也是在觉得在三四左右吧。
嗯嗯，那你可以这样子吧，那个试一下晚上还是维持三十，然后白天的那两次你就可以减一次，减一个是十五，一个十五，然后是三十三十，然后慢慢再减十五十五三十，好，这个然后你这个每一次维持个五天到一个礼拜这样子，然后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
对，
也这个最好是还是跟医生商量嘛。
对，那个Neurontin 那个不能减是不是？
Neurontin 呢的效果呢是最好是加到一定的量，它是从小剂量开始，300开始，然后是600 900一直加到2000多，可能那个效果才会好。
哦，那个不能减哈。
那个的话，你现在用了多少Neurontin？
Neurontin 好像是，哎呀，我都记不住是多少。Neurontin 一直没有减过。
你看吧，如果是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你就暂时先维持那个。
好的。
好的。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刚刚1888的朋友请您再次提问好吗？1888。
我是1888。
哎，你好，请您发问。
好，我想问一个能够很快的回答一些小问题，就是说。我们宁愿吃药也不要忍受痛，这样的观念是对还是错？
基本上我是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啦。那我是觉得像现在有这种条件，那就不必要去硬强行的忍受这种疼痛，因为呢，当你你忍受疼痛的时候哈，你整个生活的品质就下降。因为你疼痛的时候，很多时候人都不想，什么事都不想干，甚至非常的 depressed， 很忧郁。所以，为什么要去忍受呢？就是还不如，就是跟医生合作商量，然后可以从一些小剂量的药物开始，让他在能够最小的剂量能够达到一个最少的疼痛，这样你生活起来就是自己也品质方面也会好很多。
那在癌症末期，在医院里面的人，他们非常痛的时候，有时候在问我，就我个人是不是能够让他们睡觉比较好？就是说，他们如果太痛了以后，是不是能够睡着呢？那医院的护理是怎么处理这个？
哦，那医院的医生会给他们止痛药，就是也是一样的原则，我们会逐渐的加量加量加量，加到甚至，因为如果这个病人癌末期，那我是建议他是参加一个叫做 hospice program， 这叫做我们叫做安宁疗护哈。但是参加这个 program 以后，基本上这个对这个疼痛哈是没有上限的，就是说如果他疼痛都效果都不好，一直可以加量，一直可以加量，加到它那个能够副作用能够如果它不能承受的话，再才会考虑别的。
这样啊，在医院里面，他病人有没有那种叫 PCA 的自己的装置？
PCA 有，如果它其他的效果都不好的话，那这个 PCA 是讲的一个那个 pump， 就是有个机器嘛，哈，它可以给它静脉或者是给它皮下的这个持续性的注射，然后病人自己可以控制，如果是他有疼痛，他可以按一下，然后那个药物就给他一个bonus 这样子，这些都可以跟医生讲。如果他其他的方法都不能控制的话，医生会考虑给他用这个 PCA pump。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还再次提醒大家哈，我们请来宾来讲的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 knowledge 呢，都可以成为各位的参考。那但是因为每一个 case 的不同哈，所以如果您有一些比较独特的问题，比较难解的问题，还是问一下您自己的所属的专科医师好吗？好，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呢，他大概等不及，所以电话挂掉了。不知道那个最后四码5493这位朋友您在吗？
我在。
哦，您好，请您发问。
你好，很感谢你们提供这个服务。那刘小姐，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 因为我女儿那个七个礼拜前发现骨癌，那她现在在做 chemo，
是
那当然就是刚开始做 chemo 的话，她精神状况会慢慢的衰退，
是。
那我们是有，那医生也有给她用止痛药，也有一些就是说胃部的防呕吐的药，
是。
效果还看起来还蛮好，可是她现在慢慢有一点疼痛出来了以后，除了您刚刚讲那个止痛药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很值得做参考以外。那关于那个针灸止痛方面，您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这方面的 information 给我们？
针灸止痛这个方面，这个可能是要另外一个专题，也是要针灸医生比较能够来提供这方面的专题，因为在针灸止痛方面吧，这个一般来讲只是说因人而异了，如果你是自己去看医生是可以，但是通常在医院里面他们是基本上是不会用这个，他们基本是不太用啊。
好的，好，谢谢您。
好，不客气。
如果是在医院里面的话，如果我们自己用帮忙他用指压按摩的话可以吗？
可以可以，自己指压按摩是可以。
好，
可以的。
会抵触跟医院里面的那个？
哦，那个没有什么问题，你自己家人嘛，你要是真的是这个方面比较熟悉的话，你可以试用，这些都没有问题的。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打电话进来的朋友，因为已经八点了哈，那我们必须时间停在这边。那如果您有问题想索取免费的资料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408-263-8585，再说一次408-263-8585。那您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义工很乐意为您服务。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Lucy 刘到我们，他亲自到我们的 office 来为我们讲解哈，我们非常谢谢他。另外